现在我们请看耶利米书35章，今天我们看35章、36章，这两章的背景同样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的时代。那我们先看35章，35章的题目就是恪守先祖吩咐，是讲的利甲族约拿达的子孙怎么样的恪守先祖对他们的吩咐，经过多少年子孙后代仍然坚持，而且坚持到底，甚至经受了先知耶利米对他们的考验。所以我们是不是听话要经过考验，是不是真的那个坚守，那个坚守。这一章圣经实在就是神借着耶利米亲身做一个表演，目的呢是借着这个利甲族约拿达的子孙他们是怎样的恪守先祖的吩咐，来警告约雅敬当时的犹大子民，也就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不听话，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是通过对比就更看出神的子民还不如这个利甲族的子孙。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就是1节到11节，请看1节到11节，利甲族守先祖遗训的榜样，这一段就是榜样。什么榜样呢？利甲族他们恪守先祖遗训这么一个榜样。这件事情是神借着耶利米亲自的来考验他。第一节，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所以对耶利米的顺服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利米是怎么的顺服神？神对他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而且把他们领到圣殿里面的一间屋子，把这些个利甲的子孙呢，利甲族的子孙把他们带进去，领进耶和华殿里的一间屋子给他们喝酒。那这真是一个考验，我想首先对先知耶利米来讲也是个考验，听话遵命到不可理解，你为什么叫我这怎么摆酒给他们喝？耶利米是祭司的子孙，更是神的先知，他一生都是这么敬虔度日，怎么让他来摆酒给别人喝？神说叫他去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尼西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给他种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都招来了，这几个当然是有名字的，是首领，以及利甲全族的人，这子孙大小全部招来。第四节，领他们就到了耶和华的殿里。这个摆酒的地点也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点，是神的殿，是最圣洁的地方，是这个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的一间屋子，这个殿里面呢，这个屋子还不是普通人的屋子，是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种子的一个房间。这屋子是在首领的屋子的旁边，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那清清楚楚这么一间屋子。于是第五节就是耶利米的顺服，没有耶利米的顺服这个考验也不成功，因为这件事是神吩咐要做的，哪怕你当时不理解你也要去做。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圣酒，盛满了酒的这个碗和杯，一碗一碗，一杯一杯，你看一碗一碗的酒就是简直大喝了，足喝。一般酒就是小小的这个酒杯，这里是给他碗又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下面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11节是利甲族人的反应，他们的回答，他们面临着一桌子的酒，大碗小碗又是杯子，而且面临着是先知，谁不知道耶利米是最好的先知，最忠心的先知，而且面临着先知耶利米给他们摆酒，你看他们什么态度？ 所以对于这个利甲族子孙来讲，那这是一个大考验。平常不喝酒，现在非常的时期，非常的情况之下，那是一米给白酒，就在圣殿里，这或者是上帝叫我们喝酒吧，那这这么稀奇啊，叫你喝酒，给你摆在眼前，送在你眼前。我们常常别人说我不体贴肉体，酒代表什么？代表今世的肉体的享乐，最终之乐。所以作为侍奉神的人，哪些有人或者说像祭司在圣殿里侍奉，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的。做哪些人也是这样，清酒浓酒都不能喝。近前侍奉主的人，没有人喝酒的。在这里呢，叫他们喝酒，叫他们喝酒。他们平常是不喝酒的，那这次喝不喝呢？这不是考验吗？可能有人外面遵守，哎，祖先叫不喝呢，不能不喝啊，不能喝，那么也就不喝。那现在给你送在眼前，你喝不喝？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不做，我要克制自己。但是送在眼前了，大碗小碗都摆在这里，你喝不喝？你看他们怎么回答？从六节，他们却说，这个说一直到十一节为止，你看他们怎么回答？这真是大考验。他们说什么？我们不喝酒，一口就拒绝了。我们不喝酒，一粒米白也不喝。这真是真正的不喝，真正的不喝。哪怕最属灵的人叫你喝，放在最属灵的环境。过去神明家拆毁，就在恩典院里面，就是叫我们喝酒，又让你打乒乓球，又给你吃最好的东西，又给你放入电影，考验了，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年轻人受得了吗？这样的诱惑。我们不喝酒，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约拿达这个人是在王下十章十五节曾经和耶户同工，消灭亚哈家，他勇敢，他积邪，照着神的吩咐，和耶户曾经同工的，就是这个约拿达，曾经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他对他的子孙这样的要求，永远不可喝酒，不是说不可喝酒，是永远的不可以喝酒。也就是要清心寡欲啊，不沾世俗，不寻求，不追求，不贪图世界的享乐，肉体的舒服。一般说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什么意思？清酒这个浓度比较小一点的，代表我们不要体贴肉体。浓酒为什么不要喝呀？放纵，索性大大的喝，放纵都不可以。他说我们的祖先叫我们不要喝，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就是给他们的一个教导，告诉他们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是暂时的，所以在世上不为自己置买什么田地，盖房子撒种葡萄园，不置产业，一生都住帐篷啊，住帐篷啊，那真是像先祖亚伯拉罕一样的。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什么？支搭帐篷，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游牧民族嘛，走到哪里筑坛献祭，走到哪里支搭帐篷，随着神的引导一步步前行啊。他们这个也是这样，得以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可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单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不但听从，下面说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纪都不喝酒，不但自己不喝酒，连老婆孩子都有严格要求。这真是近前的家族，近前的家庭，每一个人都要要求不喝酒，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我们的去行。现在说到这一个约拿达，他是利甲族，这个第二人已经提到了，是利甲族。 利甲族在，他是什么呢？他是摩西的岳父同族的，是基尼人，并非以色列人。根据就是历代上第二章二历代至上二章五十五节，还有诗诗第一章十六节，就知道这一个利甲族他本身根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就好比雅亿的丈夫啊，雅亿这一个家庭也是这样，是基尼族，基尼族是迦南的一族，但是他们敬虔度日，他们以后就长期的住在以色列当中，就成为以色列人了。实际是什么？是基尼族人，并非真以色列人。但是你看他们多么敬虔，他们听他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约拿达他要求他的子孙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与世分别，不与世同流合污，弃绝世俗，不沾世俗，敬虔度日，真正是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十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就把这个信号过程告诉我们为什么到耶路撒冷也是暂时的，因为军队来了，我们没法办，只好到耶路撒冷来，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平常也不是住耶路撒冷。他们支搭帐篷，而现在呢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段就是他们面对神借着耶利米给他们摆酒，他们这样的拒绝，白说不说贿赂，从心里头就是憎恶，不喝酒，永远不喝酒，什么情况都不喝酒。我们呢常常体贴肉体，体贴人情，那么不好意思也得喝一点吧，那么沾一沾呢，尝尝滋味，或者不得已，一点人情没有，一点仁义没有，就是坚守到底，这真是做出榜样。那为什么神借着耶利米要这样做呢？这是有目的的。那么就看下一段，就说明啊，神的话临到了耶利米。所以作为耶利米来讲，开头的神就让他去做，你就去做吧，那你去摆酒你就摆酒，底下神的话才临到啊，才临到耶利米。耶利米是完全传神的话，遵神的旨意，他相信神让他这么做一定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利甲族那种敬虔的度日的生活和以色列家，就是当时的犹大家了，那种放荡的邪恶的生活，真是成为一个什么呀，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下面神的话就临到，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警戒子民当离恶道。以谁来警戒呢？以利甲族的美好的榜样来警戒，警戒当时的王和百姓。这个王是谁？就是约雅敬，就是约雅敬的年代。我们知道约雅敬是谁？是犹大最后的被掳的三个王之一。犹大家最后啊，被掳的第一次被掳就是被掳到这个约雅敬的，因着他，就是他被掳，第一次被掳，以后接着第二次、第三次。而约雅敬是谁？是那个最好的王约西亚的儿子，他一点没效仿约西亚啊。所以下面我们看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说啊，把这件事说给他们听，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现在犹大家就快被掳了，就快亡国了。神借着耶利米从约西亚的时代就开始每早起来传神的话，提醒劝告警戒，意思说你们到现在还是不听吗？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第十四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而且直到今日也不喝酒，人家都遵守，而且一代一代的遵守，一家家的遵守，妻子儿女都遵守，不喝酒，一直到今日。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他们就是听。你们呢？神说，我从早起来警戒你 是不听从我，不听，而且不是不仅是耶利米，从早起来，是历史历代都是撒法他的先知、众仆人来警告，你们却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所以这几句话最要紧了，就这节圣经。哪怕都要快被掳了，神还是希望犹大家能够悔改。所以今天借着耶利米来做这个表演，警戒他们，还是巴不得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十五节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求他们应该怎么做。神说，我从早起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意思说还不晚，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如果你现在还悔改，还来得及。怎么叫悔改呢？回头离开恶道，不公不义、贪婪、犯罪、去往正直、杀人流血、强暴、各种罪恶，你回头离开恶道，而且你改正你的行为，原来欺压别人，那现在你要改正，不随从侍奉别神，那这是最大的罪了。什么罪啊？因为里面有别神。那么你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意思是不至于被掳。被掳的原因什么？就是不听话、不悔改、拜偶像、行邪淫，继续的这样。所以无论北国无论南国，他们最大罪什么罪？就是离弃神，去随从别神，那什么罪都犯。这个别神是什么神？当然这个神，旧约新约里圣经很多告诉我们什么是别神。这世界的神就是别神，许多人也基督下了世界的神，世界就是别神，眼目情于肉体，情于今生骄傲，许多东西都在引诱我们，让我们犯罪。杜甫也是神，马门也是神，还有很多虚无的神，都没有名字的神，心中所爱的不是之神，都不认识，也是个神。所以你不弃掉别神，你仍然随从别神，那么对主的话就听不进去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两个没有，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利甲的儿子约拿大的子孙能够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们知道听命也要付代价呀，人家都吃喝醉酒啊，享受啊，舒服啊，你呢一天刻苦，一点酒都不沾，人间的享乐都不要，你就肯付代价，遵守主的命令，走窄路。他们能够做到，利甲的儿子约拿大的子孙能够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根本不听。因此下面神宣告了，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那么通过这个考验，你更证明你们根本不听话，你再不悔改，那么神说灾祸临到。接着我们知道犹大家就被掳了，以至于一次两次三次，最后是什么呀？彻底亡国，不听啊，这祸患就要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先知怎么说都是不听。所以拿利甲族子孙跟这个当时的犹大家来比一比，来对比一下，不听神的话。我们看具体的怎么个对比呢？这里啊，这个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里说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就是说刻苦啊，你就住帐篷，不要为自己，为自己怎么享乐怎么舒服。我们根据耶利米书22章约雅敬的年代，你看看他怎么住房子，他怎么盖楼，怎么为个人享受。耶利米书22章第13节，这里讲到约雅敬之祸，这一段呢应该是13节一直到23节，太长了，我们不必都念了，我就念几节圣经，大家就可以看看。 你约雅敬的年代你做王是怎么光景，在对照利甲子孙约拿大的子孙呢，利甲族约拿大的子孙怎么对待生活方面，这里做王了，你看看，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盖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货了，然后给你盖房盖楼舒服享受奢侈营业，工价都不给人。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讲究吧，因为我做王啊，挥霍呀，老百姓为我盖，钱都不给人。这里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楼房增盛吗？你的父，这里就讲约西亚王了，你的父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是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是在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就说明这个约雅敬的罪，因为耶利米就是针对当时约雅敬的时代，你看多么做不公不义，屈枉正直，劳民伤财，不顾念困苦穷乏人，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刚固贪婪，又流无辜人的血，又行欺压，又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这也说什么？人并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哥哥，或说哀在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在我的主，或说哀在我的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后来他是被铜链锁在但和耶利也巴比伦去，死在异乡啊，不听神的话，至终都不听神的话。所以这就应该是一直到23节为止，都是讲约雅敬的事。所以在对比这个利甲族的子孙多么的艰苦，过着多么刻苦敬虔的生活，就不一样。再说他的父亲约西亚也吃喝，但人家是什么？行公义，行公平，看过困苦贫穷可怜的人。好，这就是讲到这一个利甲子孙和犹大王约雅敬做个对比。底下最后一小段大家看，18到19是讲到这个利甲族因为守神的命令，守住先祖的吩咐，因而呢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一下18、19，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下面神赐福。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是最大的福了。就是说你这子孙这么敬虔，这么始终的不喝酒，听从先祖的吩咐，神就给他们一个什么呀，一个额外的恩典，这个恩典是超过律法的，因为我们知道按律法只能立位子孙势力在神面前，在会幕里，在圣殿里，其他子孙不能随便的进入会幕而去侍奉神，是什么？是立位子孙，亚伦子孙。但是呢，约拿达的子孙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所以什么人今天让我们看一下什么人，我们多么希望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能够势力在神面前，这样的人那必须是像利甲族子孙一样，是什么样的人呢？经受考验，恪守先祖的吩咐，而且清心寡欲，专心侍奉神，结果他可以永远的势力在神的面前，永远是面前，这就是得到了神的赐福。所以你爱主，你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在世上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离开一些罪恶。彼得也讲到我们私欲是灵魂征战的，我们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敬虔的度日不要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因为我们在世上本来就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2章11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不喝酒的意思，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将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在新约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度日，承认认识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要敬虔的度日，遵守神的吩咐，学习密甲族的榜样，那么就能够永远侍立在神面前。